五韵十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了，我们继续讲啊。那这个十一个闪的这个心锁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先去学一下啊，我们就是这一次呢讲这个五蕴。那这个五蕴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四声地啊，四声地的这个哭和急的一个，尤其是这个哭底当中的一些细化啊，把它细化了以后呢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怎么用啊，先把这个理论了解啊，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的意识这个心这个精神世界它的结构它的这个里面呢有哪些东西啊，这个就先去了解，先把这个学一学啊，学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去怎么用啊，这个怎么去用，然后呢进一步的去这个学，这样子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前后的一个啊，就学习修心啊，实际的或者是理论和这个实践啊都有了啊。那么前面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十一个啊闪的这个心锁啊给大家介绍了。那后面呢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烦恼啊，烦恼六烦恼啊，先是讲这个六个烦恼啊。六个烦恼呢，它为什么这些叫烦恼呢啊，就是这些心锁啊，这些心锁一旦就是进入了我们的意识当中啊，然后就让人特别烦恼啊，让人特别的烦恼。所以呢它的名字也就叫做烦恼，它就是让人很烦恼，所以就叫烦恼。这个烦恼有最根本的有四个烦恼六个烦恼。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最根本的六个烦恼，这个叫做根本烦恼。那根本烦恼这七个呢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云和为贪先是讲这个贪嗔痴的贪这个贪嗔痴这三个呢实际上就是所有的这个烦恼的根源源头就是这个贪嗔痴。所有的烦恼虽然是在这个当中分了很多很多种的这个烦恼，但是这些烦恼都来自于这三个就这个贪嗔痴这三个。然后贪嗔痴这三个呢他们来自于哪里呢，那么贪和嗔呢也来自于这个痴也就是来自于，换一个名字的话那就叫做无明来自于这个无明。所以所有的烦恼它的源头呢就是这个无明。我们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比如说贪然后呢这个愤怒等等我们觉得这些原因都在外面因为谁谁谁说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我就生气了我就愤怒了因为谁谁谁有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开始这个贪婪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认为是外在的因素，但是这个一个贪一个嗔它要产生的话它需要有很多很多的因缘所有的东西它都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因缘很多的因缘就产合合了以后呢才能够产生一个结果。这是我们大家可以在身边的任何一个东西大家去想一想，没有一个东西是就单方面的这个原因看起来是单方面，但是呢它里面就有很多复杂的这个原因那我们的烦恼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我们认为这个我的烦恼是来自于什么什么，这个呢其实我们就只看到了一个这个因缘它的一个原因其他的这些原因呢就是藏得比较深然后我们没有看到它的这个 它的这些这个它的这些作用啊，实际上呢一些真正的这个这个作用发挥作用的呢，那就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用手机啊打电话，那我们看到的呢啊就是这个就是手机本身啊，但是真正的就是发挥作用的啊，那是手机的信号啊。那手机的信号呢，就是在我们的周边都在啊，但是呢我们它看不到，它也不是一种颜色啊，它也不是一个我们的眼睛直接能听到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就看到的是这个手机本身啊。那同样的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生气的时候呢，生气有很多的原因啊，生气这个谈心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原因啊，那我们一直都认为是外在的东西，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一个很多这个原因当中的一个而已，实际上它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尤其是这些原因看不到的这些原因里面呢也有一些关键的原因。那现在看这个六个这个烦恼，六个根本的烦恼当中的贪是什么样子呢？为于物趋云啊，无云，大家知道了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无云。那么这个无云呢啊，它也叫做趋啊，上面加一个趋这个字啊。无云为什么叫这个趋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无云啊，然后就是它就会转世啊，转世轮回啊，它趋这个下一世啊，下一世。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啊，就是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要这个这能够接收啊，能够接收下一个的这个无蕴这样子的话，那就需要这一世的这个无蕴。嗯，还有一个是爱或者贪啊，十二缘起里面的爱啊，十二缘起当中的爱。那么这几个呢就是其实是这个来去这个下一世的这些东西的一个最关键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些里面的几个烦恼是最关键。所以呢这个整个五蕴呢也叫做趋啊，五趋蕴或者是五蕴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实际上就一个东西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贪是针对这个五蕴啊开始贪啊，开始贪，贪了以后呢，有了这个贪以后呢，然后就会产生啊下一世的或者下一个的这个无蕴，下一个的无蕴或者下一世的无蕴，都是因为这个贪啊，有了贪，这个我们在十二缘起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啊，有了这个贪啊，然后就他把这个十二缘起就开始转动起来了。这样子以后呢就产生了这一世下一世这样子的轮回啊，所以这个贪是这个轮回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因缘。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无蕴的染癌啊，就是我们贪就是对无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色他也贪啊，感受收他也贪啊，都贪。所以贪婪啊，然后呢这是爱然爱，然爱就是烦恼啊，烦恼很多很多烦恼当中的爱也叫做爱啊，这个爱这个字我们在佛经里面的有些时候呢跟这个慈悲的爱也叫做爱平时我们叫母爱就是妈妈的慈悲心叫做母爱。然后呢有些时候呢它是烦恼当中的爱这个就不同的语境下它就有不同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这个爱就是贪婪就是贪。然后这个贪这个染爱淡着淡着就是它去执着执着这个无蕴。然后有了执着以后呢一个第一有执着，然后呢又去爱这个贪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因为这两个执着是什么？执着是无明然后这个癌是十二缘起当中的癌，只要有了这两个 然后轮回就完全可以转动起来了。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在轮回啊，它为什么一世一世的这样子轮回呢？它又不是造物主的原因啊，是自己对这个轮回的这种执着，然后呢就不让它出去啊，就是因为这个执着啊，让它啊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就回到这个轮回当中啊，就跟这个轮回把在轮回当中啊，就是就一头牛啊，用绳子啊把拴在紧紧的啊，这样子以后呢，它走得再远啊，那也就走不了多远，就只有回来了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拴牛啊，用来拴牛的这个绳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无明，和第二个就是，尤其是这个爱，这个贪啊，这个有了这个贪啊，然后他再出去，那就再走得再远也就回来了。比如说有些人他有家啊，那这不就是他贪自己的家呀？那他全世界任何地方他走得再远啊，他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家啊。那谁让他回到这个家呢？那这不就是自己对这个家和家人啊有这个贪啊，那就不能啊不能彻底的走了，他得回来啊。轮回也是这样子，我们只要有这样子的爱，那么这个爱的这个力量啊，然后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走到这个天人或者更高的啊，就这个整个轮回的最顶尖的地方啊，但是呢到了最顶尖又怎么样呢？还得要回来啊，因为这个爱贪没有端出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爱呢，从大的方面讲是整个轮回啊，它是让整个轮回转动起来啊。小的方面呢，我们对身边的任何一个小小的东西，对它的这种爱，对它的这个贪啊，都在这个范围当中，就在这个贪的这个范围当中啊。所以它比较容易，什么叫贪大家都清楚了啊，这叫做贪，胆浊的这样子的执着的这个心所叫做贪。贪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的平时这个贪里面呢啊癌里面呢有好的不好的都有，但在这地方呢主要是我们对这个轮回的这种贪啊。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呢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啊，云和尘啊，尘那尘就是这个愤怒啊，愤怒大家这个知道的，为于有情乐作啊，有情众生，比如说有情是什么？有情是有情众生啊，乐作就是去愿意去做什么呢？就是对生命啊有害的、有损害的这样子的事情，比如说像打人啊，像骂人啊，就是这类的。这类的这个心所啊，这个就叫做这个尘啊，尘就是愤怒，这个大家非常清楚了啊，不用再说尘。然后贪嗔满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呢，然后平时我们讲贪嗔痴啊，然后后面就是满啊，那这个满是什么呢？满就是傲慢心啊，傲慢心。然后在佛经里面把这个满啊就分成七个不同的满啊，为什么要分这么多呢？啊，因为让我们啊，就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认识到自己的满啊，自己的满。因为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因为比如说我生气了啊，这个比较容易发现，生气了这个是容易发现的。然后呢，贪婪啊，那这个也是容易发现啊，但是这个瞒呢，有些时候就根本就自己感觉不到自己是不是啊很傲慢啊，认识不到啊，然后这个瞒啊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啊，只要有这个傲慢这样子的话，他瞧不起身边的这些人啊，身边的这些人。他们都能看得出来他瞧不起我们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也瞧不起他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傲慢的人最后呢 他就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朋友啊，没有朋友啊，然后就最后呢，他以为他有什么实苏的啊，民纳利亚方面的什么优势、什么优点啊，他觉得他很了不起啊，但是呢，他的这个了不起，他认为自己了不起的这种想法呢，他很多时候呢，就在他的这些言行举止当中啊，就透露出来了。透露出来了以后呢，身边的人特别不高兴啊，或者特别不舒服啊，不愿意跟这样子的人待在一起。哎，这样之后呢，这个人最后呢，他也发现啊，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朋友。然后他感觉到没有朋友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啊孤单啊，然后呢，就是由心里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啊这些事情。不健康的因素都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最后他也就啊，有可能也就变成这个啊，心理疾病啊，都完全是有可能了。所以这个我们在佛经里面呢，把它分的，你看贪嗔痴都没有那么分啊，就是把这个东西呢分得很清楚。所以呢，这个是原因是我们平时有些时候是，多数时候呢就发觉不了，就觉察不到自己有这样子的傲慢心啊。就有人告诉你你有点傲慢，比如说有绝大多数的人不会给他讲啊，但如果身边如果真正的有些人就为了他好有这样子的人的话，他也许会说你傲慢，但他说我傲慢吗？我怎么傲慢呢？他不想承认啊，不想承认。所以这个就是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个得要好好的观察一下这七个自己的这个身上存不存在有没有发生这个都要看看啊。那七个是什么呢？说为起慢疑叫慢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慢这个我们大家平时知道的这个慢。而叫做过慢这些都下面会一个一个会揭示的三慢过慢舍我慢无就是赠伤蛮赠伤蛮，然后流背蛮，其就是邪蛮这个里面的这些后面的这些像句号这样子的都不是句号这个标点符号没来得及盖那个这个我们的以前的古文呢他们都是佛经都是这样念，有些是念这个后面的像句号这样子的符号都没有。所以就是没有这个标点符号以后呢就是以前呢这个就只有自己去感觉，通过自己的感觉，通过自己的这个辨别的能力去理解，这个很难的，没有这些标点符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七个慢那下面呢他就开始讲了，那这七个慢是哪些呢？首先第一个慢是什么？云和慢云和慢，位于列寂寂盛这个地方有几个文字呢？我们要就分开呀，拆开讲一讲这个文字呢，下面的经常都出现。首先第一个叫做寂自己的寂，这就知道了是自己，我自己比谁比他好有这种优越感然后这个设计的寂，这个辩寂所致的这个寂。这个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他人为就这意思，他这么像他就这么像所以这个机后面都有讲后面七个蛮里面都有这个字首先我们把这个字的意思讲一讲，然后呢再说蛮是什么样子呢？蛮于劣就是劣，就是比我实际上是比我差一点的人比我差一点的人，弱一点的人正对比自己差一点的人就心里想然后己胜胜就是我比他好我比他强胜就是这个好像胜也是后面的每一个里面都有胜这个字那就是说我比他强，我比他更好哪些方面好呢？那他肯定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他觉得我比他好那实际上这个比如说首先就是他真的他就是 逼自己稍微弱一点的人啊，然后呢认为我比他强，我比他好啊，实际上好不好？确实好啊，他比他强，他比他有一些优点啊，但是呢啊，如果心里面就最后的这几个字啊，心高居啊，这个就是因为一个有一个优越感啊，心高居啊，这个如果这种啊心高居这种态度啊，如果不产生的话呢，实际上他觉得我比他强一点，这个是事实啊，事实。比如说学习上面啊，什么方面呢、啊？他认为哦，我比他强一点，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他一个客观的一个分析啊。但后面呢，就这三个字出来以后就不一样，心高居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觉得优越感啊，然后我比他强啊，然后呢高人一等啊，然后呢我就有这种心态啊，高人一等啊，出人头地啊，这个心态出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就变成了傲慢了。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傲慢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学考试成绩啊，我比他好啊，那这个事实，这是事实，这个就不叫傲慢了。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个啊，他的考试的这个成绩比他强，所以呢，他就产生了啊，就是高人一等的这种想法，然后就优越感出来了啊，就是他们都不如我，我了不起啊，这个心高居，这个出来了以后呢，这个时候这种啊心态啊就变成了这个傲慢，那这叫傲慢。反正后面都有一个这个心高居这三个字啊，这三个字只要没有这个啊，那么很多都是有可能是客观事实啊。那有可能是不是事实，但是是他自己可能搞错了啊、但只要有三个字，后面的三个字，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傲慢啊，变成傲慢。所以这个前面讲啊，前面就讲了这个云和蛮啊，就是为于劣积生啊，这是一个。然后没有后面的几个的话，他确实是比那个人要强一点，这个没问题。但是呢，现在他有后面的这个啊。这三个字就变成了傲慢了啊，火雨等几等啊，就是说比如说同等的，哎，我们两个的这个学习成绩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这个是一模一样，然后呢我认为我们两个是一样啊，那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但是呢这个是呢、哦、我跟他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了不起啊，然后就是这时候呢他有这种优越感啊，那么如果没有这种优越感，那就可能实际上就是他是跟他是一样的，所以呢就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不叫烦恼啊，不叫烦恼，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态度啊，但是呢觉得哎我跟他一样，所以我也了不起，我也是很怎么样啊，然后这种优越感啊，就是高人一等的这种想法出来了以后呢，然后他就这个就变成了傲慢啊，傲慢。反正就后面的这三个字在任何时候有啊，那么就叫做傲慢了啊。那么有了以后呢，有了以后他的这种啊说话的方式呀，很多时候他就不一样了。从此以后他就有可能就不一样，就是对于某些人啊打交道啊，不愿意跟某些人啊在一起，不愿意跟某些人说话啊。然后呢更不想做朋友，哎，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些人就特别对他啊、有想法，不高兴啊，那么后面呢慢慢的这种都有可能就出来了啊。然后呢因为这个人啊，第一个他确实是有点优秀啊，然后呢他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心高居的这种心，这个周边的这个一个班的这个学生同学都发现了，然后呢这些同学呢抱团啊，然后就对他啊，就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动作，那这个他也发现了，那么他发现了以后呢，然后啊开始就心里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这个想法，然后慢慢的就心里就不健康啊，那我们成年人也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些问题呢，首先为什么这些人啊 这为什么要这些人要孤立你呢？那就有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有些问题没有处理好，都有可能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七个瞒啊当中的第一个啊，叫做瞒。然后呢，第二个呢啊，就叫什么呢？就叫做这个云和过瞒啊。过瞒是什么样子呢？啊，过瞒是其实是他没有什么超过这个人啊，但是他认为超过了啊。前面就不是啊，前面是他觉得我跟他一样啊，所以我就有这个优越感啊。现在呢，就是认为他，我就跟他啊、我跟啊、比这个人啊、我超过了，超越了这，比他好啊。微于邓啊，实际上这两个人是等同的，这两个人的学历啊，各方面呢、啊，就是两个人就没有什么上下啊，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己就是说他认为啊，我比他好啊。己胜啊、实际上你没有比他好，你跟他是一样的啊，所以叫做过，过就是超过啊，实际上跟他一样，但是呢，我自己认为我比他好啊，我比他好，所以叫做过，是这意思啊，己己过自己己胜啊，就是我就比他啊，我就比他好啊，然后呢，就产生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傲慢，叫做过啊。或于生啊，己等啊，或者是比我好的人啊，比我好、比我强的人啊，学习或者各方面比我强的人，我知道他比我强啊，但是呢，有一天呢，我觉得哦，我跟他是一样的啊，然后就后面呢，就有这种啊，这种心高居的这个态度啊，那这也叫做过，为什么呢？那个人啊，实际上跟你是不一样的，他是比你好的啊，然后呢，你就认为我跟他是一样的，所以我啊有这种啊这种高人一等的这个想法，所以这个叫做过，实际这个是他是不切合实际的，他是没有什么超过的，没有超过这些人，那他自己认为哎超过了啊，那这个呢对自己的评价有一点过高了啊。在这个当中啊，产生了这个傲慢啊，这是第二个傲慢啊。然后呢，第三个傲慢呢，云和慢过慢啊，这个就是更加的夸张啊。那这个呢，就更加的夸张一点啊，这个傲慢呢，就更加的夸张一点啊，有一点点这个膨胀了。他没有认为实际上这个人是比他好的，他没有觉得他比我好啊，他自己觉得我比他更好，但他说的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比这个人更好的，但他没有发觉那个人好啊，所以叫做慢过慢，这是比较夸张的。那唯于胜即胜啊，胜就是比自己更好的人啊，比自己更好的人啊，对比了以后呢，他觉得己胜，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比他更好啊啊。那么这个人呢，本来就是比他更好的一个人，但他现在呢，他觉得呢，他比他更好啊，这样叫做慢过慢，就比前面的还要夸张了。然后就是心高居啊，违心啊，他的本心就是一个这样子。那么这个。傲慢啊，那就这个傲慢就已经是很啊夸张了，已经是膨胀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了啊，膨胀到一定的程度，但是他自己没有感觉啊，没有发觉，他觉得这个是对的啊，身边的人这个时候呢，身边的人都看到了，他已经是膨胀起来了啊，已经是膨胀到一定的程度了。但是呢，他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有发觉自己的问题。哎，这个时候呢，他就快要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啊，但自己没有发现。云和我瞒啊，那这个是我们的执着啊，执着上面呢，平时我们的这个执着啊，在我们平时的执着上面呢，再加一点点这个啊，这个心搞的这个态度啊。云和我瞒于那位于五曲运啊，五曲运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五运，前面讲的这个五运， 对这个五蕴啊，对色受香等这个五蕴，冠为我和我所，为我所啊，把这自己的身体等这个五蕴呢，认为是我或者是我所啊，这个我所，我和我所，我们之前都讲完了啊，然后呢？如果啊后没有后面的三个字啊，后面没有三个字，那就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我执啊，还不算是这个傲慢啊。但是呢，他对这个无这个身体呢，身心啊，产生了我执，然后呢，他就觉得我自己啊就是了不起啊，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就是啊，这叫做这个。我蛮啊，我蛮是他没有前面那样子啊，只是我执，然后在我执上面呢，他就觉得我很优越啊，很优秀，是这样子。然后呢，云和赠上蛮啊，赠上蛮，那这是什么呢？为于未得增伤书生所征法中啊。未得的就是说，比如说他自己还没有开悟的人啊，认为我开悟了，或者是他自己没有神通的人认为我又神通了啊，这样的还没有得到的这些东西，他觉得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有了啊，我已经开悟了，我已经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啊，就是为我已得啊，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得这些东西啊，他认为我已经得了啊，我已经有了这些了，我已经开悟了啊等等。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啊，如果没有后面的三个字啊，那就是自己的错觉而已，就是自己没有开悟，他觉得开悟了啊，这个就是一种错觉啊，一个错误的想法，还不叫这个傲慢啊。但是因为这个错觉给他带来了啊，自己比其他的人啊更加的优秀哦，这种就实际上根本没有得什么东西，他自己认为是得了啊，那么这个就叫做赠上蛮啊，这就是一种傲慢啊，这个就是一种傲慢。所以这个我们除了这个开悟跟那个以外啊，还有其他的都一样啊，自己反正自己没有拥有的东西认为我有啊，然后就是我比他们更优秀啊，那这种都叫做这个傲慢。一旦是有了这样子的傲慢的时候啊，傲慢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傲慢的人呢，他不会对人啊有这种恭敬的心啊，然后没有了恭敬的心以后呢，然后他不会去向别人学习啊，他觉得我自己比他们都好啊，这些人当中呢，没有一个是我值得我学习的啊人啊，那这样以后呢，他不会去向别人学习啊。那么这个当中呢，他就开始退化啊，学习呀、认个呀，各方面就开始推啊，开始退化，但他没有发觉啊。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蛮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非常。这个大的问题啊，一个是我们很不容易发觉啊，然后呢他在无形当中逐步的把我们的很多的不让你学习的东西，然后原有的东西呢，因为傲慢了以后呢，他觉得我这么做我说的对啊，我做的是对的啊，这样以后呢，然后啊这种自我膨胀以后呢，然后很多的他又不会不学新的东西，他又不没有什么上进心啊，他就觉得我已经很好了啊，已经就达到很高了啊。那这样以后呢，他就开始就慢慢的就走啊，走下坡路。所以这个傲慢在学习上面啊，就是在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啊。我们在世俗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学习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得要好好的。观察自己啊，观察自己是不是有些人呢，就是对自己有一些想法呀，就是有一些看不惯那样子的时候呢，不要一贯的做法去，他们错了，他们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应该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我有些时候啊，有一点点膨胀了，然后呢，这个膨胀呢，也许就是我 可能有一些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原因就碰撞，也许我什么原因都没有，就是我自己的错觉让我，刚才他不就说了吗，有些是他确实有一点点，他自己本身就有点优秀啊，他有一些长处啊，有些傲慢呢他什么也没有，但是呢他人为有啊，然后就是傲慢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是很重要啊，我们在佛经在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呢，它是要终颠大忌的一个对象啊，就是历代都是这样子，在任何一个学佛的时候都是他们一定会终颠会大忌这个，因为他有了这个傲慢以后啊，就人就不会再进步啊，不会进步啊。如果是这个贪嗔痴呀，这些有也有出来也没问题，就是暂时出来以后，他自己也发觉了，发觉了以后呢，也就可以以后就可以出来啊，可以解决。但是这个傲慢呢，没有发觉啊，它就是静悄悄的啊，藏在我们的这个心里最深的地方。然后呢，它藏得再深，但是呢，它引发出来的这些言行举止呢，身边的人都能看得到的，都能感觉得到啊。都能感觉，最后呢，大家都不愿意理他，不愿意跟他做朋友，所以就看到了也，大家也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最后就是自己也就这些方面呢，可能受到一些打击啊，最后就慢慢又心理又不健康，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要这个我们前面讲了，身体的扫描是一个扫描啊，现在是内心的扫描。然后呢就必须要认真的去啊，很清楚的去扫描有没有这些问题啊，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要及时的这个处理，否则的话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傲慢是这样子啊。所以佛教它为什么要终颠大忌呢，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无心当中人就是往回拉往下拉就人不让你上去。所以这个傲慢是特别的，我们各行各业当中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有识的人，他都会有啊，都会有的啊，都会有，就是不同程度的傲慢啊，不同程度的傲慢。佛陀呢，经常都是说，我们要向所有的人学习啊，我们要做所有人的学生啊，做所有人的学生啊。那么这个不愿意啊，我为什么要做所有人的学生呢所有人做我的学生才是对的啊。那么这个就膨胀了以后，自我膨胀以后呢，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这个就是要在我们的东方跟西方的文化，确实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东方的这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特别的强调要谦虚低调谦虚啊。这个是非常，尤其是这个佛经里面呢，就经常的教育我们要谦虚啊，要低调啊，因为这个谦虚低调跟这个自我膨胀啊傲慢是对立的，对立。如果你不谦虚了，不低调了，然后立即就走到这个傲慢这条路上面啊，然后呢就慢慢就自我膨胀啊，然后呢就是对老师呀、对这个上司呀、对自己搞的人呢，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啊。然后就是他们不放在眼里以后呢，最后呢这个损失呢还是发生在自己身，因为学不到不学呀就不去学习，所以就是不懂得去这个感恩啊。然后呢也不懂得这个敬畏对大自然对人都没有这样子的敬畏心啊，都没有敬畏。然后呢就胆量就越来越大，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说失去了这个对大自然呢、对这些敬畏心敬畏心它全部都消失。所以最后这个膨胀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这个比贪很嗔还要可怕。因为贪嗔刚才说了，出来的时候虽然这些都不好，但是呢我们容易发现容易发现所以这个六个烦恼当中把它分得特别的细是这个原因。然后增上这是增上。然后呢云和背瞒背就是自背那为什么是瞒呢这为什么叫瞒呢这个悲也是慢，尤其是我变成慢怎么变成慢呢？他觉得比如说 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啊，非常优秀的人，然后他觉得哦，我比他差一点点，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很了不起，但是比他差一点点啊。这个里面就有为不卑啊，卑微的心也有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对比的这个人已经是很高很高，他这个目标是非常的高了，所以呢，我对他比他差一点，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是非常好了啊，已经是很了不起，就这意思。所以云和背蛮啊，为于堕分书生啊，书生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样子的人，非常优秀的人，对他比较啊，然后就说我比他差一点啊，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是超越了 98% 的人啊，就这么几个人啊，我目前还赶不上啊，但是呢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就是这意思。所以就是堕分书生，堕分书生就已经非常了不起的人，就这意思啊。然后呢极少分，如果我比他的话，那我稍微欠缺一点点，我稍微少一点点，我的这个我的各方面的这个优势呢稍微少一点啊。就下列行告局啊，这就是下列，看起来呢就自己不如他，自己下列，自己卑微，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啊，也是一种傲慢。所以这个告局为行啊，这是留个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呢，云和懈蛮啊，懈蛮，那么懈蛮这个跟愚昧啊有很大的关系啊。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呢，他认为是这是我的优势啊，优势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优势。比如说他特别的会偷东西啊，这方面特别厉害，他认为这是我的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我的一个德啊。但这是德吗？那当然不是德啊！啊，所以呢，就是这类的邪恶的东西，他根本就不是，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个是个邪恶的啊。他认为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比他们厉害啊，是这样子的。就是舍无德，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德啊，没有什么德，即有德啊，没有，他就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德，但是我自己觉得有德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他认为是德的这个东西呢，根本不是德，反而他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啊。他把邪恶，因为他愚昧啊，所以他把邪恶的东西呢，就当作一种德啊。然后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德，所以我就是超越了这些人，我比他们啊更加的优秀啊。这个完全是颠倒的，但是因为愚昧啊，就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样子的事情呢，那每一个人上面都会发现的，我们自己的身上也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啊。这个不能说别人愚昧，这个任何人都有可能了。所以性高局为性啊，那这个以上的这七个啊，以上的这个七个，那就叫做蛮啊，傲慢啊，傲慢，骄傲，傲慢，主要是傲慢啊，傲慢。那么这个傲慢呢是这样子，他为什么这么讲的理由呢，是这样子啊。这是这个六个根本的烦恼当中的一个啊。然后呢是无明啊，无明，平时这个无明是所有的这个关键啊。那么现在就讲这个无明。云和无明为于业国籍啊。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就是物质啊，物质和愚昧啊，愚昧、愚蠢啊，那么这个他对什么东西这个愚昧呢？啊，实际上是我们对这些一些知识的不懂啊，这些都叫做愚昧啊。世俗的工作生活上的那些愚昧呢，其实也都叫愚昧，都叫做无明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重点啊讲的。还是首先第一个根本就不懂这个因和果啊，善恶因果，对善恶因果方面呢一窍不懂啊，不通。然后呢业果即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四生地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这个四生地。宝 三报不知道啊，中物质为心啊，那么这些都不知道，只是知道啊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超了这个常识，超过了这个常识的那些呢啊，那就根本就不懂，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些知识啊，所以呢这个叫做无明啊，这就是无明，这个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在世俗的啊有些领域当中有可能他是非常聪明的比如说在这个官场啊上场等等这些领域当中呢，他有可能自己很聪明啊，但是呢这些所有的聪明的这个敌啊深处啊都是这个无明啊，都是无明，都是这个无明跟这些聪明是不矛盾，所以这个无明是这样子的因果呀这类的东西他不知啊，这个是严重的无明。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对某些知识不懂啊，那些也叫做无明啊。然后这个就分两种无明啊，慈福两种啊，这个无明呢有两种无明。两种无明是什么两无明呢？第一个叫做所谓举圣啊，举圣是先天的这个无明啊，就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先天带来的这个无明就叫做这个先天的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很多我们对很多东西不懂，不但是不懂，而且我们又把一些东西呢对某些东西呢也很执着很执着，这个是先天的这个无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叫分别所起啊，后天的呢就是我们之后慢慢学来的啊，学来的那些东西当中呢有很多都是未被现实的啊，未被事实的啊，这个学的这些东西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是这个未被事实啊。那么虽然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呢它是一种知识，它是一种文化啊，是一种知识，但是呢这个知识的根啊就扎在这个无明当中啊，它就是从这个无明当中产生的所以呢它又是一种无明啊，这也是它虽然是个知识，但是呢它也是一个无明啊，就是这样子，可以分两种。然后呢再分两种啊，由愚禅贪嗔及愚禅无明啊。愚是什么呢？愚就是我们佛经里面就讲三界轮回啊，三界六道，愚界、色界和无识界啊。愚界就是我们的人间啊，人间、动物、人间还有天人的这个一部分啊，那么这个叫做愚界。那么愚禅就是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愚界当中的平时经常都啊出现的这些烦恼，比如说贪、嗔这类的，就叫做愚啊，就叫做愚禅，就在愚界当中有的，色界和无色界当中没有的这些烦恼啊，就叫做愚禅。这个贪和嗔及愚禅无明啊，这是在愚界当中存在的。这三个叫什么呢？就有一个名字啊，明啊，不善不。不善根啊，不善就是恶啊，就是善恶啊，或者是善不善，或者是善恶啊，这叫做罪业或者恶业啊，应该叫恶业。那比如说色界和无色界，他们也有这个贪啊，但是他们的贪呢其实是非常轻微的，没有我们的这样，我们贪这样子的严重，没有这么粗糙啊，没有那么大啊，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贪和这个嗔呢只能叫做烦恼啊，还不叫啊罪，还不叫罪恶啊，不叫罪啊。那我们愚界的这些贪嗔痴呢，那就叫做这个是不善啊，或者是叫做这个是个罪啊，罪过啊，是一种罪过啊。所以因为这个烦恼随时都有可能啊引发出，就是像杀盗淫妄这样子，色界、无色界，他虽然有这样子的烦恼，但是他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个烦恼的力量没有那么强啊，是这个原因，所以就叫做这个三不善。然后为贪啊不善根啊，嗔不善根 然后赤不山根啊，是这意思啊，也可以这么讲啊，贪罪过和嗔的罪过和赤的罪过啊，这些都是罪过啊，罪过就叫它罪过和这个不善这样子的名字，因为它引发啊这个煞刀阴妄这样子的这个非常邪恶的这些行为，所以呢它就叫做它跟这个色界和无极色界的贪嗔痴不一样啊，所以就它叫罪，这个意思。然后呢然后就是罪啊，后面呢他就讲这个奸啊，奸啊，我们这个六个根本当中呢这个无明啊大概就是讲完了，那么后面呢就是这个后面就讲的是奸啊，奸是我们的我执啊，奸，当然这个奸的内容呢有点多啊，我们先讲到这里啊，大家看看啊，你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大家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
堪布好，
你
那个慢心你会不会讲怎么克服吗，就是这个烦恼还是
这次我们不讲这个，还是要在这个如菩萨心论啊这些里面去学习啊，可能下一步我们有可能讲啊，这一次可能时间的原因可能不一定啊，如果是明天还有点时间的话我们简单说一下也可以，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特别需要应该讲一讲是吧，好
您第一次讲到的十一善中的云何为惭，云何为愧，惭我是这样理解，就是为自增上与所作罪羞耻为性，就是一个人他在不同的场合他是有不同的身份，那基于自己的这样的身份他是有不同的责任的，是不是由于自己在这种身份向下没有做到没有做好这份责任，或者说是与自己身份做出了不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
对对对，
所以呢
感到羞耻，
我感到羞耻
啊，对对对对，
那何为为愧，愧是由于世俗或者是他人的原因我做出了就是不好的事情我认为羞愧，那比如上来讲就是那我是有孩子的嘛，那孩子和孩子之间会有一些争执，那作为家长的话我没有很好的去平复他们之间的争执，反而把这个争执去牵引了更多的人，把它扩大化了，那我会认为是一种羞愧，是这样去理解吗？
这个还是属于这个惭啊。
这个对、
啊、
我就是惭和愧的这两种状态，分不清楚。
好好好，
谢谢。
惭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些啊，这是对的啊，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份跟我做的这个事情就不符合，所以我感到羞愧啊。比如说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老师，我不应该怎么，我是一个家政等等啊，那么这一类的都叫做惭啊。然后呢愧是什么呢，这个里面呢少了一个这个字啊，意思就是说我害怕啊，比如说这个事情我做了以后呢，我害怕别人呢、啊、会说我，所以我感到羞耻啊，别人会说我。
那有没有这种实力可以感受一下呢？就是有没有
实力啊？
啊
实力的那有啊。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你比如说一个家长把这个事情就没有调节好，把它扩大化了啊。那个时候呢，我怕啊，邻居或者是其他的人会来说我啊，说我做的不好啊，说我做的不对啊。那么他们有可能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扩大化了，这个是我的问题啊，那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来会说我，所以我感到羞愧，就是因为他而羞愧啊，前面的是因为我自己而羞愧啊，这个时候前面这个时候啊 前面这个时候我还不在乎别人说和不说，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应该这么去做，这个事情。后面的时候呢，我还没有考虑到我自己该不该做，那个时候我就更多的就我怕可能有可能别人会说我，所以我就感到这个羞愧。
那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每个人都可能是犯错的，那犯错的话可以自发的去进行怎么说呢，自发的去进行自我纠正，这个就不算是愧。但是呢，我怕别人来说我而去不去自己纠正自己的这种思维和行为，这样就算愧呢？
这个也有一点点，也有一点点，是不是有点点还啊，就是我先说一下啊，这个里面有四个原因啊。首先是这样可以这么说啊，首先我做错了啊，我做错了，然后这是前提啊，然后呢我感到羞耻了啊，我感到羞耻了。那么感到羞耻的原因就有四个原因啊，四个原因。前面的这个参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法，因为佛法啊，因为佛法，因为这个是跟佛法违背的，所以我不应该怎么做啊，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呢，因为我的身份这个不符合，所以我感到羞耻啊。前面是参是这样子啊，那愧是什么呢？愧就是说，因为这个世俗的，这个时候没有考虑这个佛法啊，佛法的这个标准，这个时候没有考虑啊。从世俗的角度来讲，我不应该，我一个家长，我一个老师，我一个父母，不应该怎么去做啊？就是感到这个羞愧的话，叫做愧啊，羞耻就愧。然后呢，这个时候或者是说没有考虑我自己的身份怎么样，就是说别人，哎，我这么说的话，到时候别人会说啊，我做了一个别人说我的事情啊，那我感到羞愧，那么就变成了愧。四个原因啊，前面的原因是自己的原因和佛法的原因，后面的原因是他人的原因和世俗的原因。
好的，谢谢。
对，
顶礼上师，我问一个问题哈，
好的，
就是有关那个贪心，他羞耻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是只能一点一点的，就是觉照到自己这个地方或是这个点起了贪心了，然后去慢慢的去克制它，或者说去化解它，这是一种羞耻。还有就是有没有可能，比方说我们完全把它给看透了它的本质，然后一下子把它给清空清理掉，这个能达到是吧？
对，顿悟的时候啊，顿悟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呢，它就一下子就可以这个断掉了啊。但是呢一下子断掉的意思呢，也是他也还是有些根，他的一些根还没有挖出来啊，这是表面的这些东西呢一下子就打出来了啊。如果你比如说修这个修不净观啊，修呼吸啊，修元气这样子的话呢，表面上的这些东西呢也没有全部一下子就断掉，只是表面上的这个烦恼当中的有一部分就断掉了啊，比如说修慈悲心，把这个愤怒的这个部分就断掉啊，修不净观，就这个贪的这一部分就断掉。但如果是顿悟了，空心真悟了那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表面的这个都断掉了，但是呢根还是要再一步一步的去修。
然后如果说我们的见解智慧达到那个程度，然后一下子就能够把它清除的话，然后我记得那书上说就不会再掉回来了，就是
不会再掉回来，
不会再掉回来哈。
对，
但是羞耻的话，比方说那些习性的话，我们还是要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把它给去除，慢慢把那个根挖掉。
对，这个不会再掉回来的意思呢，比如说像阿罗汉啊，他也会有些时候会掉一点点啊，但是呢他不会彻底的掉下来啊，这个不会的。对，然后呢大乘的修行人他也有些时候呢也有些推失的时候啊，但是呢他不会彻底的推下来啊，就是这个区别。
明白。那样的话相续里的印记就彻底就没了吗？不会再有了，
不会彻底没有了，就是可能短时间当中可能临时性的可能会 推施啊，但是呢，推施了以后呢，他很快就认识到了，认识到了以后，他又会继续努力，继续往前。
就是那个觉照就更敏锐了。
嗯，对对。
啊、哦，好，感恩上师。
好的，
上师好。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讲到这个性的时候哈，就是我们很容易因为对于这些无常呀变化的一些恐惧，那对就从而产生了这样一些信心，包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觉得好像我出于这些对无常的恐惧而升起的这种信心的话，那内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对于安全感的一些依赖和渴望。那我想要了解的就是我们对于安全感的这种依赖和渴望，它是否也是一种执着？那它如何去用佛法去理解呢？
我们对安全感的这种人的这种需求呢，可能是一种执着啊。你因为有了执着就有这个需求啊，这个是应该是一种执着。但是这个执着跟我们平时修心的时候呢，它不会给你啊，它不会给这个修心的那个一些核心的东西不会什么冲突，不会有什么冲突。所以这个它虽然是一种执着，但是呢没有要求一开始就断掉这个后面呢逐步的修了以后呢，如果修到就很高的境界的话，那这些东西呢该自然也就断掉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会有更好的，因为真无空心了嘛，有更好的安全感。那个时候呢之前就人为需要的这些比较执着带有执着的这些安全感，那个时候可能就不需要了。
那我的理解可能就是打个比方说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变化的世界，无常的世界，就像一条河流一样，那佛法可能就相当于是载我们去过这条河的船。那可能当我们在这个河流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这艘船，还是需要紧紧抱着它去依靠它的。
是是是是，对
啊、可能就比如等着我们去上了船之后，上了岸之后，
对，
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去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如心论当中讲的，是像菩提心，实际上它也是世俗菩提心，它也是一种执着啊。但是这个执着呢，是我们的学佛的动力，利他的动力，所以这个是不能放弃的，哎，是跟这是一个道理。对，
好，谢谢堪布。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讲到这个慢心的时候哈，就是确实能够体会到，就是慢心它是阻碍我们去增长智慧，然后包括去修行的很大一种障碍。那我们就是在就是当你慢心升起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个对境的，或者说一个另外一个客体的存在，会让你去升起这个慢心。
对对对。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去把握自己的一个位置呢？我要怎么样去知道，哎，我什么时候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去有这种分别心？
是啊，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就尤其是佛法里面呢经常都讲那个谦虚啊，谦虚啊，需要谦虚低调啊，就是必须要，就佛法里面比如说他有些时候讲，比如说哎，这个所有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里面呢，我是最差的啊，他是发自内心的要这样的去想啊。但也许你根本不是最差的，但是呢你这么去训练啊，训练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心态。所以这个佛法里面这方面呢讲的非常的多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把它要如果有这种发，如果有自己发现有这个问题的话，还是要降下来啊，或者是你也告诉你的朋友，哎，如果我有这方面的表现啊，你都要跟我说一说啊。我有些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我有些时候自己膨胀，自我膨胀了以后呢，我这个人特别自我膨胀，特别容易自我膨胀啊。如果我有这方面的问题，你跟我说一下啊，你也可以这么讲啊。然后呢，发现了以后，发现是非常好的事情啊，主要是发现吧。发现了以后呢，然后你就去思考我这个怎么不对啊？这个膨胀是没有道理的，它有多大的危害啊？这个你就可以去思考，然后把它降下来，降温啊。这个说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好，
清楚了啊，
谢谢
好好。
感恩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就是在做青少年临床咨询的时候，就都会涉及到他的家庭，然后就发现这个小孩呈现的那种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就是割腕呀，然后好多次自杀，就会发现他从小到大是被父母要求和苛刻的特别多，
对，
然后但是这个孩子生病以后呢，父母以孩子的疾病为羞耻， 他觉得有这样一个孩子是自己的不成功，
啊、
对自己全面的否定，然后这个就会给孩子更多的，比如稍微有一点效果的时候，父母的要求又都上来了，他们要的就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孩子，
是的，是的，
但小孩已经达不到了。严重的呢，就小孩会打父母，
嗯，
就是他在青春期的时候就真的会打自己的爸妈，
嗯，
然后与此同时，这个孩子非常自责。他觉得我这是一个不孝的行为，
嗯，
但是父母这种压力来的时候他又控制不住。我就在想您讲的这十一个善，这个时候对待这个青少年，我们应该怎么引导他去行这个善呢？
嗯，我想首先这个确实是这种家长的这种观念的转变，那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首先第一个呢，啊，就比如说你就不要那么的苛刻，比如说你的这个小孩跟隔壁的小孩或者他们班上的，就不要这样子去这个分数的这个成绩上面不能这么去逼啊。比如说也许这个从这个，比如说他学数学或者是某一个方面呢，他可能差一点，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他有可能比这个学生啊、比邻居的学生更好啊。或者是那假如方方面面对他比不了的话，那这也是一个现实啊。这个首先得要接受。这个我们的这个就好几个今天都没来，好几个这个心理学的老师们，他们的疗法第一个呢就是接纳啊。这个现实呢只有接纳了，这个没办法，这个不要去抵抗，这个越抵抗越麻烦了，是首先要接纳。然后接纳了以后呢，那接纳以后呢，你比如说有可能就在你的这个栽培教育当中呢，有可能以后就是在另外，比如说从艺术方面呢，他有可能变成一个很优秀的人啊啊。那语文方面、数学方面不行，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有这方面的他自己的天赋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天赋，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他小孩他学习的成绩不好啊，或者是这个当中家长的矛盾就引发出来一个这个割腕啊，这样子的话，那他也要接纳呀，他要面对现实，不要这个羞愧啊，羞愧了没有用，他现在是要面对去太转变自己的态度啊，羞愧这个时候呢你不忍，那这样子就把这个藏起来，藏不住，这个就你比如说这个火要燃烧了啊，你要去把它藏，那就不就是更加的就要燃起来了吗？所以这个家长，这个一个成年人，他应该听得懂这些，啊，是吧？
事实上是就最难改的就是父母，他就是不接受。
是，这个真的很
重要。这个孩子有一次已经差点就没有命了，这样。然后我要问他，他说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断亲。
嗯。
就是他能够经济独立的话，就想再也见不到他父母才是最好。他觉得这个对自己是一种保护。
嗯。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
他自己说，
他说他觉得父母对他伤害太大，
啊、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无力的，就在于你稍微调好一点，其实孩子很容易被这种家庭又裹挟回去了。
对。
就在这反反复复拉扯，但是跟父母在交流的过程中，父母也不愿意改变。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的转变是这些所有问题里面最重要的。
是的，张师，但是就会有一种时间久了，我会有一种无力感。
是，
比如说，就会觉得我的工作有意义吗？这样的不断的，
但当然有意义了，肯定
不断的又拉回来了。
嗯，但不可能全部不断的拉回去啊。那你的工作是肯定有意义了，肯定啊。这位老师，来你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啊，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就做这个工作。
就是人很容易这么想，自己其实也留意对自己的看法。就是你看佛陀那么伟大，对吧？佛祖他创立佛教，释迦牟尼佛他要度众生，他到现在也没有，就是那么多的追随者，也没有把所有的众生都度到彼岸。那我们做工作，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帮助到所有的人，但是不是把自己想成自己，你自己，比方说自己有佛陀伟大吗？那没有，肯定没有，是吧？那能不能要求自己一下子要把所有人都帮到位？那帮助是这样的，就是说每个人，特别是青少年，包括他的家长，这个成长呢，每个人不是走同样的路。 就不是说我们给提供了帮助，然后他就按照我们的意愿一步一步走起来，那不会。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波动，会有些甚至感觉是倒退，那这都是正常现象。然后从每次的波动和倒退当中，让他看到，哎，这是一次很好的练习。然后练习之后又掌握了方法，又前进。包括家长也是如此，因为有的时候他容易看不到希望。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始终有希望。就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不因为他有一些情况出现就觉得他没有不可救药了，我们得需留意这个，也不需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高大，就是我们做好他的拐杖，让他一步一步学会方法，最终就好了。所以觉察自己，也是就是心理治疗当中咨询当中，这个关心也是时需要的。
是。
对，也是要觉察，就是心疼是可以的，就是这种共情是有距离的共情，一定不能过于的卷入，过于的缠绕。如果过于的卷入，过于的缠绕的话，那不是共情，那就变成了跟他一样。这个是特别叫有距离的，有距离的共情，才有可能帮到他。就像前面就我记得看那个西藏的那个什么书，一本书，他说佛陀乔达摩悉达多在救那个失去孩子的
西藏生死书，
西藏生死书，失去孩子的女性，她明明知道那个情况，可是她偏偏跟他说，哎，你去每户家每户要一个那个叫芥末籽儿、然后没死人就给他要个芥末籽回来，然后他走遍了所有的家庭，一个芥末籽都没有收到。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把这个道理变成实践感悟的过程，最终才帮到他。所以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也是这样，就把我们心理咨询治疗的理论让他变成他自己的每一次实践，每次实践肯定，比方说我去跑你家要芥末籽，你这没有，这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种痛苦痛苦着就有了新的收获，认知上的收获，最终让自己转变。
好，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王老师说一下，你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确实就是刚才像这位老师说的，就是青少年他的问题的话，其实可能父母的这些问题是更重要的。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其实这两天堪布一直是在讲嘛，就是说这个文思修，我们心理咨询可能更多的话是在文的这方面，就是改变他的认知。但是其实呢，从这个知道到行动，我们都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个距离。所以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样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想把这个闻到的这个，就是说知道的这个认知，怎么来转变成在比如说咨询过程中的一次次体验，以及从体验中到他日常行为的这样的这个转变的这个闭环中。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思想其实是比较难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做，从这个方向在做吧。
大家努力
一点。
老师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当我产生心疼或者卷入的感受的时候，我也不要排斥自己这个部分，那我当下就坐下来打坐去觉察自己这个部分，我再回来，是这样吗？
如果你产生这个，我觉得啊，从我的角度讲的话，你产生了这个，比如说同情啊，或者是这个慈悲啊，那这个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呢，你要卷到他们里面去了，那就是不是这个老师啊，你们这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捐到里面去了以后呢，那就是不是有点点不好办呢？你可能是站在外面，然后呢帮他们去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比较好的方法啊？但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心里面有这个通亲啊，然后呢公民，还有就是这个通理，还有慈悲，那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必须要有啊。但是呢，你的方法的时候，你不要站到谁的立场，你不要有这个立场啊，公平的去处理，是不是这样子比较好？
那就是我时时回到自己的觉察里面，然后比如像自他相换的时候，可能换不了什么，我能力有限，但是这个心也还是继续要这样发，是吗？
对，要这个，就比如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首先我们现在我们的能力呢还没有达到，真的我们的心改变这个世界还没有达到，这样改变一个人也很难啊，但是呢先改变自己的这个 观念啊，你相信，比如我们今天的十一个里面第一个不就是心吗？相信我的工作，相信我的付出，相信我的努力一定会有结果的，哎，所以我去就一个这么一个心的这个基础上我去做啊。但是呢，我不站在家长的立场，也不站在这个学生的这个立场啊，我是没有立场，我是站在这个一个客观公平的啊这个角度去，然后呢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好一点呢？你自己有这个心是很好的，我觉得啊，还是我觉得心理老师们呢一定要好好发菩提，菩提心先不说，一定要有慈悲心啊，一定要有慈悲心的人那说的话跟没有慈悲心说的说话是一样的，但能力就不分量就不一样了。对对，
懂了，
对对对，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继续探讨这个事情啊，这个相当的重要。对，好，谢谢大家。